2007年10月，深秋的北京，天空很美，梧桐叶洒满楼前的街道。我坐在窗前，看着片片黄叶不时飘落，一颗心却不像那清澈的天空，也不是那飞舞的叶片，而是那渐趋干枯的枝桠，带着一种绝望甚至毁灭的气息，在四面八方寻找出路。因为我们一起经营十载的婚姻，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去接受生死考验。我就像站在一个没有未来的死胡同里，面对斑驳冰冷的高墙，冷静对峙或疯狂呐喊都无济于事。终于，我向即将陷入绝境的生活缴械投降。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境界有声。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是《恩典大过分离》，作者于西。一个比我小十岁的入侵者。2007年十月，深秋的北京，天空很美，梧桐叶洒满楼前的街道。我坐在窗前，看着片片黄叶不时飘落，一颗心却不像那清澈的天空，也不是那飞舞的叶片，而是那渐趋干枯的枝桠，带着一种绝望甚至毁灭的气息，在四面八方寻找出路。因为我们一起经营十载的婚姻，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去接受生死考验。我就像站在一个没有未来的死胡同里，面对斑驳冰冷的高墙，冷静对峙或疯狂呐喊都无济于事。终于，我向即将陷入绝境的生活缴械投降。回望过去两年，是一段充满伤痕和混乱的记忆。彼时，一个年轻秀美的女孩毫无顾忌地闯入了我们的生活，用她那单纯的、有点霸道无知的青春，攻陷了我和丈夫经年累月风雨同行的生活。面对这样一个比我小十岁的入侵者，我第一次开始感觉岁月无情。除了感怀韶华不在，更叹息无论多么深厚的感情都有可能毁于旦夕。期间的痛苦和折磨自不待言，但是让我更无法设防的是，两年后那个女孩离开之后，我们的婚姻战争才真正拉开号角。丈夫的这次外遇使我的心里再也没有真正的平安，没有了起初的信任。虽然我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并且似乎依旧相亲相爱，但我常常会在他面前旧事重提，提起这件事情对我们感情的伤害。有时我甚至批评他，怎么可以这么不重视和尊重女人，以至于对两个女人都不公平。他那么年轻就要经历这种不正常且没有结果的感情，他以后还怎么相信男人，相信爱情？而我，一个跟他生活了11年的女人，竟要承受这种婚姻被摧毁的痛苦。大部分时候他都会默默地听着，后来渐渐开始逃避触及敏感话题的交流，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把一些本来与此无关的生活中的小摩擦都归结于此事。直到有一天，他坐在我对面，认真而沉重地说，我觉得我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坦然地面对你，可能因为那件事我会永远处于这种抬不起头的境地，而你也会一直无法释怀。我也不怪你，毕竟做错事的人不是你。 也许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原谅我，表面上看也的确是原谅了，但即便是残存的这一点阴影也足以令我窒息，因为我不是那种能一直带着愧疚感过日子的人。我希望自己在婚姻当中是个有尊严有地位的男人。和他认识了十多年，我深知这些话对他这样一个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我觉得自己更无辜，因为追根溯源的话，是他破坏了婚姻的尊严，破坏了信任的基础。他接着说，我们都努力尝试一下，也不用太久，就3个月吧。如果我们的关系能改善，我们就继续，如果实在不行，那也不用勉强了。我听了有点发懵，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对他的困扰大到他对我们的婚姻产生动摇，因为即使在外遇期间，他都始终没有离开我和放弃婚姻的念头，并且一直竭尽全力的挽回。而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他却对是否能继续走下去产生了怀疑。3个月，我像是忽然面临一个缓期执行的判决，我只有3个月的时间来挽救我们的婚姻，而我究竟要不要挽救，如何挽救？换一颗心，谁能做到？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命运会将一个女孩带进我的生活，为什么她几乎给我们的婚姻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活了30几岁，记忆中绝大部分的事情都一帆风顺，学校生活和职业生涯也收获了不少嘉奖和掌声。到了谈恋爱的年纪，虽然周围追求者众多，但是我只想要自己选择的。当我遇到我先生时，知道等的那个人就是他。于是，唯一的一次恋爱就成就了我们的婚姻。我没有遇到任何一种状况可以称之为困局或者绝境，但是这一次，我知道真正的挑战来了。经过几天安静的思考，我得出了2个答案。1，我不能放弃我们的婚姻，我依然深爱这个男人。2，我没有解决之道，我需要找到出路。可是3个月的时间，我可以做到改变表象，却无法改变本质，除非我换一颗心，去彻底饶恕和接纳，并义无反顾地付出爱。换一颗心，谁能做到？我想，这是我作为人的能力的尽头了。而人的尽头，就是上帝做工的开头。正是这段境遇，让我在绝境中开始寻找出路，开始叩响生命之门。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个时候，我想起了2个都曾与我短暂做过同事的人，他们身上有一种相似的东西深深地打动了我。后来我意识到，那是在人生低谷甚至是泥沼当中依然可以微笑面对，心怀感恩，并且坚持付出的生命动力，那是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我联系了其中一位，他叫 Esther， 他的故事可以讲得很长很曲折，但那一刻只有一点深刻吸引了我，他曾经给我讲述的那位上帝是如何使他在不幸艰难的土壤里开出了灿烂多彩的花朵。我对他说，我想寻找一条能够使我的婚姻得救的出路，但是我发现靠自己不行。于是他带我来到教会，并告诉我除此之外别无出路。我就这样叩响了教会的门，也叩响了永生的门。当时我还不明白， 其实是上帝自己叩响了我的灵魂之门，并为我悄然开启。我在没有被揭露真相的舞台上，很多人最初信主都是奔着救赎而投向耶稣的，然而往往不是为着生命本身的救赎，而是某件具体事情或某个具体危机。我也如此，但是尽管你为此而来，耶稣也张开怀抱来欢迎你，帮助你，并且他想要给你的绝不止于此，他想要给你的是他自己。那么他又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圣经约翰福音14:6。我是为着解决我的婚姻问题而来的，那时候我对耶稣是什么以及什么叫做到父那里去似乎并不太感兴趣。圣经智慧之丰富深奥，远远超越浩瀚大海和深邃星空。但最为奇妙的是，你只要看见其中的一束光，掬起海边的一捧沙，就足以体验到那置身于无限广袤深厚恩典当中的光明和温暖。你的眼睛会看见前所未见的景象，你的心灵开始感受到冰雪消融般的复苏和欢畅。我所看见的第一束光是发现自己也是个满身过犯和污点的人。我所掬起的第一捧沙是圣经中关于婚姻、关于丈夫和妻子的真理教导。圣经中有两个很有影响力的字，一个字最美，人人都愿意接受，人人都为之动容，那就是爱。另一个字则最利，让许多人望而生畏，那就是罪。有的人先体验到最美的，有的人先体验到最利的，我想我大概属于后者。在找到埃斯特前，我已经在网络上听了几十个关于婚姻的讲道和诸多信主见证。圣经话语悄然浸润了我干枯无望的心田，也擦亮了我迷蒙混沌的眼睛。我看见自己是怎样伪善虚假，怎样自私自利，怎样骄傲放纵，怎样没有爱心又缺乏宽容。我在没有被揭露真相的舞台上扮演着圣女贞德一样的角色，来居高临下的控告和审判背叛之人，而舞台背后那个真正的我却是如此不堪入目。这么多年来，我有多少次主动被动的心思飘摇以及深浅暧昧，这与丈夫对婚姻所造成的伤害难道真的是天壤之别吗？难道只是事实有否被显露吗？绝不。事实显露的仅仅是表象，而藏在人心最深处的动机和本性才是罪的本质。我和他在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马太福音7:3-5如此说，神让我不断看见我眼中的良木是什么。查考实践，我像掉进冰窖一般的簌簌发抖，因为每一条都照亮我眼中的良木。以世界为神，以自己为神，以荣耀为神，以美貌为神，以自由为神，去遵从追求这些偶像，以这些偶像为人生的目的和乐趣，从内心深处否定抵挡上帝，自认为光明的背后其实是不堪的黑暗，潜意识中拒绝光，不守安息日，不顺从父母，悖逆任性，恨人就是杀人，动淫念就是犯奸淫，善意恶意的谎言不计其数，嫉妒别人的拥有或幸运。我讨厌看到如此肮脏丑陋的自己， 甚至想转身而去，回到那个自欺欺人的花花世界里去。但是上帝对我说，看清自己吧，孩子，看清自己，你才能看清我给你的赦罪之恩。我来到教会的第二周就做了觉知祷告，也很快感受到似乎有一双温柔的手触摸到了我的心。每一次主日敬拜和听讲道时，我最多的是看到自己眼中的良目，这种看见已经逐渐大过我对婚姻问题本身的关注。我是来找上帝拯救我的婚姻的，但是上帝调整了我的眼光，让我看到需要先被拯救的是我自己。之后没用多长时间，甚至不知道是在何时，我心中的那个死结被上帝打开了，消失得无影不踪。从那时开始到现在7年的时间，我再也没有和丈夫提起那次外遇事件。不是我憋着忍着不说，而是上帝亲手将那一抹压在心头的黑影全然抹去，将我从不肯饶恕的牢笼里彻底释放。我什么也没做，却终于自由了，在废墟上被一砖一瓦的重建。写下这个章节标题，我坐在电脑前默然半晌，继而陷落到一片巨大的灰暗当中，一种想要放弃写下去的念头强烈地抓住了我。那片我曾经在废墟上拼尽全力重建起的婚姻之城，如今已再次成为瓦砾一堆。我还能靠什么去回顾那段岁月？靠什么去看见故事中的光明与恩典？往事像电影般一幕幕展现在我眼前。那个因为认识了耶稣而懂得在婚姻中舍己的女人，是怎样如饥似渴地学习圣经中关于婚姻的教导，怎样一点一滴地实践在每天的生活中。她不再指责丈夫，而是重新给他真实的信任、尊重并顺服他的想法，努力让家里变得更舒适洁净，自己也充满阳光和温暖。刚开始她期待丈夫能看到自己的改变，但她对她的努力漠然视之，不知可否。她感到很受伤和灰心，不知道这样的努力有没有意义，尤其是在对方态度不好时，她只能一言不发地回到房间默默流泪。那段时期心里实在难受的时候，我便打电话给艾斯特问，这样做真的有用吗？艾斯特很有耐心地陪伴和安慰我，并强调同一个意思，你不用管有没有用，只管做得合不合神心意就好，剩下的上帝会负责。于是我就继续硬着头皮去做，直到有一次当我蹲着擦地板时，眼泪吧嗒吧嗒掉在地上，心里明白了，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耶稣。随着时光流逝，一些细微的变化渐渐在发生，很小，但足以成为我的鼓励。他开始不那么冷脸相向，有时候态度不好的时候也能意识到并很快调整。3个月过去了，他并没有再次提起那个约定，这给了我极大的希望。我更多的读经祷告，在圣经里寻求力量和帮助。以前相处时我的个性也非常鲜明，不善忍耐，固执己见。信主之后，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我的个性有了很大变化，因为我深知上帝喜悦一个尊重顺服自己丈夫的妻子。我们的关系就这样从我的改变开始改变了。大约过了半年，我们开始可以谈一些开心的事情，安排一些有意思的活动。后来我又换了新的工作，并做出了不错的成绩，偶尔也会就工作分享交流。我们的婚姻真的在废墟上被一砖一瓦地重建了。在重建过程中，我发现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明白过婚姻的真谛。婚姻 是最残酷的锻炼舍己利他的阵地，是上帝所设立的最能体现合一之爱的关系。婚姻是付出而不是索取，是盟约而不是协议，婚姻是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正是圣经中关于婚姻的教导支撑我不断的坚持。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但是我们终究还是走到了分开这一步。时隔七年后，我们的婚姻再度走到悬崖边上。这一次，无论我如何哭喊呼求，上帝却并没有伸出拯救之手。家人癌症引发的生命思考。2008年5月，我受洗归主，从此拥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从这句我深爱的经文字里行间，我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紧随其后的第二年冬天，我们家迎来一个新的小生命，一个健康可爱的男孩。这使我的思考更显真实和深刻。孩子的出生带给我们全家很多欢乐，尤其是孩子的爷爷奶奶，他们早就盼着抱孙子。但是真正将我对生命的思考引向深入的是2012年的春天，孩子的爷爷查出胃癌晚期，这让全家人措手不及。虽然多方求医治疗，老人却还是在短短的三个月后离开了我们。老人住院期间，一直是婆婆陪床。这段时间，我最大的负担就是向他们传福音，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因为孩子奶奶非常拒绝。中间我写了一封信给他们讲述福音，连同一本圣经交给婆婆，希望她能念给老伴儿听。不料她后来告诉我，你的信我看了，但是我不能给你爸读，因为我们都是党员，不能信这个。信我撕了，你拿来的圣经下次过来时带回去吧。我也和丈夫谈起让老人接受福音的事情，但是他的态度冷漠而抗拒，我心里非常难过，只能继续求神怜悯老人。同时我内心感觉非常亏欠，因为信主这几年来，我没有想尽一切办法去传福音给他们，而当疾病来临时，却发现生命如此脆弱而短暂，一切甚至都已来不及。老人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丈夫的生活作息和精神状态都很不好，加班加点的工作，同时也流露出消沉、漠然、烦躁等情绪。我一直为他祷告，求神亲自安慰他，也借着这样的人生变故和痛苦，带领他寻求真正的生命意义。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他正以另一种形式来逃避现实和冲淡痛苦。昨日重现，忘带的手机泄露了秘密。有一天他将手机忘在家里，就在我拿起的瞬间，一个短信进来，揭开了隐藏的幕后故事。两个人的往来短信很多，也很实质。我握着手机的手一直在颤抖，而他这时候恰好回来取手机，看到我面色苍白地坐在床边，也看到了我手里的手机。我默默地把手机递给他，一句话也没说。他走到一边翻看了一下手机内容，说，晚上咱们谈谈吧。我说好，然后他就上班去了。我不知道自己坐在那里愣了多久，也哭不出来。当我渐渐恢复过来时，走到阳台上，几乎是伏伏在地开始祷告，心中不断回想起一个称呼，让我越来越有力，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每当生病或者被小朋友欺负，只要看见爸爸的身影， 握住爸爸的手，我就会马上安定下来，不再有任何惧怕。因为我相信他是我的依靠和保护，那么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位掌管万有、全知全能的上帝，会让任何未经他允许的痛苦艰难落在我的身上吗？他的膀臂和双手难道不会成为我的依靠和保护吗？我第一时间将这件事告诉了 Esther， 她让我当晚先和丈夫好好沟通，听听他怎么解释，了解他的想法。我们一起做了祷告。晚上七点多，我和丈夫见面了。我忽然发现，真正面对他时，竟出奇的平静，倒是他明显的不安和局促。他开口说话时，眼睛只是盯着桌面，说：“事情就是你看到的那样，我也不想过多解释我们的关系到底如何。我认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实质问题，所以你也不用再多问了。但不管怎样，出现这种状况都是不对的。”然后他开始沉默。我很柔和、很缓慢地开口。我想了一个下午，虽然真的难以避免地很伤心，但是我并没有愤怒和怪罪，更多的是审视和思考，我们的婚姻到底怎么了？我知道它出问题了，问题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办？之后，他谈到了很长时间以来他内心的压抑和逃避，主要原因就是，直到现在，他都无法承受父亲去世带来的打击。他不能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只能用高强度的工作来麻痹自己。他一直希望能让父母安享晚年，然而父亲的突然去世，让所有他对未来充满天伦之乐的生活梦想都轰然坍塌，今后再也无法完整和美好。我们的谈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一年来他的痛苦感受，我也没有再继续追问他与那个女人的关系。随后，我们也谈到我们之间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虽然有很好的感情基础，但是一直存在性格上的差异，使我们之间无法达到一种很和谐默契的境界。他说，他的向往和追求是不断提高生活品质，家居环境，更好的汽车，其他物质条件和工作上的成就等，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共鸣。而我似乎对这些没有很高的要求，当然也就没有付出过更多的努力。我安静地听着，并不辩解，同时在内心反问自己，他说的哪些是有道理的，要好好反省。而我也是第一次认真地体会到圣经的话，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当你负的是真理和灵魂之轭，他负的是世界和肉体之轭时，两人之间便存在了不可跨越的鸿沟。最后他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我觉得我没有力气也不想去解决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分开？这是他第一次和我直接谈分开。我说我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更别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孩子。说到孩子，他眼里渐渐盈满了泪，说，是的，我们的过去很好，我们的孩子很好，但是我真的很不快乐，我觉得我们走不下去了。我也哭了，但是感谢上帝，在这场危机面前，我的内心没有崩溃，仿佛有一只稳定有力的手一直拖住我整个人，使我仍然可以思考，可以呼吸，也可以用柔和、安静，甚至体谅、包容的态度与他沟通。我说，我知道你内心非常矛盾挣扎，一定有自己无法释怀的东西，也许是父亲去世对你的打击，使你对生活本身变得消极和茫然，也许 是我真的有很多让你觉得和你不合拍的地方。不管怎样，我都觉得我们应该去努力改变和建设。放手容易，坚持难，而我愿意选择那个难的。他对我的回答不知可否，正好这时餐厅服务员过来告诉我们要打烊了，于是我们就暂时结束了谈话，起身离开。同样的危机，不同的我。第二次婚姻危机卷土重来，和上次不同，这次不单单关乎我和他两个人，还有一个年仅4岁的孩子。当时我很疑惑，为什么上帝从悬崖边将我们的婚姻拉回，并且赐给我们孩子，却又让我们再次落入同样的危机。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虽然我心里也常常感觉沉重和忧虑，也会觉得自己很委屈，但是大多数时候可以静静地去祷告，去听神的话语，去努力思考我在婚姻中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如何改进。我在生活中更多地去忍耐，去付出，努力使家成为一个温暖的港湾。我感慨且感恩地看到了与7年前丈夫第一次外遇时那幅截然不同的画面，茫然无助地四处去哭诉和寻求安慰，去抓取短暂飘渺的情绪释放和慰藉，在苦读和怨恨中自伤也伤人。几个月过去了，情况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没有任何发生变化的迹象。期间我们一直都能和睦相处，没有任何争吵和冲突。我尽量创造一些一家人在一起的相处机会，大部分时候他也愿意配合。但是我感觉他的心似乎并没有像上次一样在回转的路上，却在往反方向偏移。这种情形使我总觉得自己的内在还有一份疑惧，于是像马可福音中那个求主医治自己孩子的父亲一样呼求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想要的是通过祷告祈求使事情像上次一样逐渐好转。可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发觉这似乎与神在这次的环境中想要给我的不太吻合。正是透过这段经历，我明白了罗马书中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句话的真意。忍耐、老练、盼望才是上帝让我们经历患难的真正目的，而不是挪去患难。神喜悦我们对他的信心，但是这信心需要被他不断启示，不断校正。后来有一天，有一段经文深深地抓住了我。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它击碎了我在内心深处最深的一种自我保护和对十字架的拒绝，深深地揭示了我之前只是一种吃饼得饱的信心。它也让我看到我的目光和盼望所及之处只是婚姻的完整和幸福，而不是自我生命的更深建造和上帝国度的扩张和丰盛。那一刻我知道我的眼光和心智都开始被神扭转了。我在心里深深地祷告，天父上帝，我不再拒绝了，求你赐我乐意的灵，去做一粒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好让我能在家庭里，在你所为我划定的土地里结出许多籽粒来。顺服接受辅导，重返职场。对一粒麦子的领悟让我得着力量和勇气的同时，也深感接下来的道路并不容易走。我也深知这是我属灵生命的一个重要历程，但是需要教会的辅导和帮助。于是从2013年8月开始，我和教会的牧者 Z 弟兄夫妇深入沟通了所面临的婚姻问题。 他们认真了解了我的生活状况和属灵状况，开始有针对性地给予我支持和帮助，定期与我一起祷告。我常常在他们家里一交通就是好几个小时，在那里倾诉、叹息、流泪、聆听，在那里和他们一起吃饭，一起敬拜和祷告。他们把自己的时间毫不吝啬地拿出来给我，陪伴我，温暖我，安慰我，更坚固我。那段时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每一次耶稣的十字架都成为我们交通的核心，都成为我的心被完全安慰并降服的关键，都让我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借着每次交通和祷告，我得以不断深入检视自己真实的生命状况，那些缠裹着我的忧伤和委屈就一寸寸地从我的视线里褪去，却越来越清晰地看见自己的老我还在那里顽固地活着，我并没有向罪死，向神活。从12月初开始，我每周定时做一次进食祷告，以更深地寻求神的带领和帮助。诚实地讲，作为一个再次经历丈夫外遇的女人，我的内心的确有过挫败感和疑惑，为什么那么多的婚姻神都拯救了，却独独遗忘了我？为什么我努力按照圣经上的教导去做一个妻子，得到的结局却是这样？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又该如何去改正？神在这件事情上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常常并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始终在不断调整我的眼光，似乎答非所问地告诉我，不要看你的环境，看我，看十字架上的基督，你就必得安息，必得力量。相信每一个经历过婚姻创伤的人都能体会我当时的心情，那不是一个容易应付的状况，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痛苦和忧伤，是一种面临婚姻将死的惧怕和无助。我无法一路高唱战歌的冲锋，而只能靠着牧者的帮助，靠着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和思考，在眼泪与力量、沮丧与信心的焦灼中踽踽前行。在我的心灵经历痛苦和历练的同时，生活的车轮照旧向前滚动。宝宝春天上了幼儿园，6月底我结束了和朋友一起经营了2年的服装小店，8月份开始，我陆续谈了几个工作机会，准备重返职场。做了3年全职妈妈，虽然也辛苦经营了一个小店，但是这些在我丈夫眼中并没有太大价值。他的价值观当中，一个成功的女性是穿梭在职场当中光鲜亮丽、往来生辉，为公司创造商业价值的那些女性。在他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也充满了这种类型的女性，她们展现了与柴米油盐、老人孩子无关的精装版女人的魅力。我曾经也是这样的女人，但信主后我的人生观和家庭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明白妻子和母亲的使命是什么，而一个已婚女人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奉献并不在职场当中。从2013年底开始，他就和我谈起过希望我再出去工作。4月底，我们的婚姻问题浮出水面后，我就开始为我的工作问题祷告，因为我希望我的工作不要成为我们婚姻出现矛盾的一个原因。所以在征求他的意见后，我决定顺服丈夫，开始认真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我向神祷告，希望能有一份职业和侍奉相结合的工作，最好是主内机构，因为我不是很想再次回到商业氛围浓厚的职场。但是一段时间下来，神并没有这样成就，而是一路引领，将我带回了生宝宝前跨界去做的行业，为我预备了一个不错的公司和机会。我已经离开这个瞬息万变的行业3年，重新回来时 却依然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职位和待遇，这是神的恩典。在一切的难处中，他总会给我们开一条道路，而这份工作的确给了深陷离婚漩涡的我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机会，让我能在工作领域迅速地专注投入，并且逐渐取得成绩，使我对自己有了积极和正面的认识。时隔一年再提离婚。春节期间，我们全家一起外出旅游，虽然他对我一直持淡漠态度，但气氛还算和谐。自从去年四月份沟通过之后，我们再没有就那次的问题聊过。我知道他需要时间去梳理和判断，过多的关注只会让他感觉到压力和不信任。我只需尽好妻子的职分，营造家庭的温暖。节后不久，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沟通，他再次提出离婚。这个我们一起走过青春岁月，直至不惑之年，我一直认为是世上最亲近的人，再一次用一句话否定了我们所有的岁月和感情。我问，为什么？是因为别人的介入吗？他回答，不是，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理由还是之前的那些，核心问题还是我们的性格不合。他说，上次手机事件里的那个人已经没有联系了，而这一年来，他看到了我处理这个问题的做法，这令他很尊重，并且正是因为我这种理智而友好的做法，使他愿意结束那段不正常的关系。但是结束那段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走下去。我哽咽而温和地开口，你是否想过，你和我还有孩子，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如果离婚了，对每个人而言，包括孩子奶奶，生活将永远不再完整，没有一个人会因此而得到真正的快乐，而孩子的人生将从此面临漫长的父母分离的遗憾。他说，其实我们这样貌合神离的勉强走下去，也是对每个人的不负责任。那一瞬间，我很想大声质问他的所作所为责任何在，但是却没有这样开口。我想，一定是上帝的引领，让我没有顺从自己的私意，而是说，我想，我能理解你的困惑和无力，20年的感情在你心中一定也有很重的分量，而婚姻走到今天这一步，也绝对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很抱歉，我一直努力，却也没能成为令你满意的妻子。照以前的性格，我也许无法坚持到今天，但是我坚持了，并且愿意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我相信婚姻是神圣的，是上帝所设立的，它值得被尊重和坚守。不管它出了什么问题，依靠上帝的恩典，总会有修复的可能。他沉默不语。我继续说道，我也知道一个人对自己的性情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不怪你，我也曾经体验过明知是一种错误却无力挣脱的感受，这就是罪的辖制，我们被深深的捆绑了，无法自由地拒绝那些罪的诱惑。但是当我信主之后，我开始体验到那种自由，开始割除生命中的那些毒瘤。他依然沉默，而我却在讲述中不再寒冷，不是因为屋外那灿烂的阳光，而是内心涌动的那份带着上帝慈爱的涓涓细流。我们的沟通最终没有什么结论，但我知道更严峻的挑战开始了。不寻常的受难日。那次与丈夫沟通之后，我的内心一直处于一种不安状态，因为不知道暴风雨什么时候再次来袭。直到主耶稣受难日当晚，他又和我提起离婚，这次谈到财产分割等细节，我们一直谈到12点半。我感觉自己像被掏空了一样，有一种深刻的绝望。 回到房间里，看到熟睡的孩子，稚嫩甜美的脸庞，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浑然不知。我伏在枕边，沉重而压抑的哭泣，感觉长久以来的这个重担，终于要在这个受难日之夜把我压倒了。但是几分钟后，一个意念进入内心，安慰了我。就在今天，耶稣为了我钉在了十字架上，一切的罪孽过犯，他都为我担当了。那种撕裂的痛苦、死亡的黑暗，他都替我承受过了。没有什么真正对我有益的，是他不愿意给我的。我就这样平静下来，并渐渐入睡。第二天，接到灾弟兄发给我的微信，他在这条长长的微信里，借着约瑟的经历替我向神倾诉。早上起来，接到 L 姊妹的微信，在受难日，她丈夫还是再次非常认真而细致地提出了离婚方案。我不愿白白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安慰，我要面对的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声音。我们曾经照着经上所指示的祷告、禁食、征战和信靠，但是事情一如常人一般，还是走到了破裂的边缘。神应许的信实、祷告中的信心、平安的感动在哪里？随后，他以约瑟的人生告诉我，有一天，这个曾经被亲弟兄卖为奴的男孩进了法老的宫殿，上帝竟然真的来了，以他们想象不到、令人震惊的方式来了。Z 弟兄借此鼓励我，神掌管我们的全部，他要在每一个卑微之人的遭遇中与他们一起同行，直到蒙连续的日子。 Z 弟兄的微信我反复读了好几遍，这些文字在当时那种没有头绪并且极度难过的状态下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下午去他家和他们夫妇一起分享，起先是忧伤低沉，慢慢开始有力量。回顾整个过程时，我在问自己，你竭尽全力昼夜呼求了吗？你为丈夫的得救向神尽心了吗？假设现在主耶稣在我对面发问，我该怎么回答？我的答案是没有。在这场战役中，最终的胜负是我是否在这个战场上向神忠心，把当跑的路跑尽了，当守的道守住了，把自己为家庭的完整、丈夫的信主所能付上的真实的努力和牺牲都做到了，将婚姻保卫战进行到最后一刻。复活节之后，我做了一个决定，要将这场婚姻保卫战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是为了结果，而是为了向神忠心，把当跑的路跑尽。五一期间，他去美国十天考察学习，走之前要我好好考虑一下，回来之后详细沟通离婚的具体步骤和细节。那时我已经决定不同意协议离婚。有很多面临离婚的基督徒，正是走进法律程序那一刻被上帝出手拯救，而我现在放手，总觉得像是没等到最后的答案一样。如果法律真的裁定我们离婚，那起码会是一个明确的结果。我决定等待，即使这个答案需要将我们的婚姻逼上法庭。五月中旬，他约我再谈，我平静而坚定地说出了不同意离婚的想法，并希望他再慎重考虑。他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一点，态度变得有点不友好，语气强硬地说，那没什么可说的了，走法律程序吧。如果这样，那孩子的抚养权就不一定归谁了。我们的谈话在十几分钟内就结束了。第二天我一直在想，如果必须要走到法律程序这一步，我也不希望我们是一种敌对态度，我希望能让他明白我如此执着坚持的真正原因。于是我写了一条很长的信息给他。孩子爸爸，我想跟你说， 我知道你离婚的决心，我也知道你真心愿意顾念我和孩子的未来，愿意尽量照顾到我们的需要。我也承认婚姻中我的问题和责任。我以20年共同走过的日子向你保证，我不是故意要为难你，也不是要制造麻烦，因为我知道，也许最终你还是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除非我所深信的上帝改变人心，将十字架的救恩与复活临到我们这已死的婚姻上，临到我们的家庭。我相信，不管结果是什么，上帝对我的爱永不改变，对你亦然。所以请你理解，我只是为了家庭的完整和亲人的同在，让我们哪怕有再多一点的时间去等候，去认识自己，认识婚姻。所以即便你接下来提交法院处理，我也不会怨恨你，我只是想让你明白我这么做的心意是什么。我会把结果交到我的上帝手中，并且即使最终分离，我也会以爱为旗，活出基督同在的生命。信息发送出去那一刻，我的心里便真正释然了。虽然他没有任何反馈，但我总算尽上了自己当尽的本分。事发几天里，几个熟悉情况的弟兄姐妹也在为我们祷告，求神进一步带领。但我一直困惑于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直到有一天晚上回家，我发现了他放在家里充电的手机。我从手机里看到了一些照片，是他在2013年夏天装修郊区一处房子的各种照片，有和装修公司签订的协议，有买建材时的收据，也有房屋内部各种装修细节的拍摄，而且收据上的客户名称都是他的名字，而对此我一无所知。9点多他回到家，我心平气和地问及此事，他满不在乎地说，这个房子的业主不是他，但承认是个女人，他只是帮忙装修，并质问我想要指责他什么。我保持沉默，将主权交托给了上帝，而恰恰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又有了一次沟通的机会。在接下来2个小时的沟通中，我越来越觉得上帝在借着这件事要我放手。第二天，我和教会的牧者以及几个姐妹交流，他们了解情况并问及我的感觉后，都觉得我可以考虑放手了。收刀入鞘吧。我和大家分享了最近读到圣经里的3个故事时，内心的触动和亮光。1，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家时，让罗德先选择了当时看上去滋润丰饶的约旦河全平原。2，浪子回家的时候，老父亲在世时，小儿子就提出了分家产的无理要求，老父亲同意了，给他家产，任他离开。3，克西马尼园祷告的夜晚，犹大带着祭司长和兵丁来捉拿耶稣，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这3个故事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放弃了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正当权利，在冲突面前做出让步甚至是牺牲的决定，为的是成全别人的要求，哪怕那些要求并不合理。这一看见给了我力量。5月28日早上，我发了一条简短的微信给他，我同意了，找个时间我们把各方面情况梳理一下，然后去办理手续就好。微信发出后的一天上午，上班路上，丈夫打电话过来，让我下午一起去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电话中双方沟通良好，并约定了时间地点。后来有天早上，因为给宝宝吃药的事，我和婆婆起了冲突，然后她就提到离婚财产是孩子爸爸顾念多年情分而给我的。我忽然间就被激怒了，长时间来压抑的情绪突然爆发出来，我说 如果不是我顾念多年的情分，也不会一直坚持到今天。我的语气很激动，怒气冲冲，像是要把所有的压抑和委屈全都发泄出来。我要让婆婆知道，是她的儿子做了伤害婚姻的事，是她执意要拆散这个家庭。自打一年多前发现她有外遇，我从未在婆婆面前哭诉抱怨过，没有向她提及任何问题。可是今天，我为什么会如此爆发？这场爆发像一面镜子，清楚地反映出了我内心的怨愤和伤痕。我一直觉得自己一路走来，靠着主的恩典，能够以极大的宽容面对这场风波和伤害。但其实，我就像是克西马尼园面对耶稣被捕时，砍掉大祭司仆人耳朵的门徒一样，在危急关头，要以伤害来回击伤害，以刀剑来对付刀剑，并且是伤及无辜。一整天，我都在圣灵的责备里度过，我对自己深深失望。我不停地想到主耶稣的话，轻轻地却坚定有力地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主让我看见这个刀不是外在的刀，而是我心里的刀。这一看见重新将我带到主耶稣面前，俯身重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宝宝长到四岁多，几乎没有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近两年来，孩子几乎从未享受过一家人在自家餐桌前其乐融融地吃一顿晚餐的时光，因为他的爸爸很少回家吃饭。就在我们的离婚计划开始实施后的一天下午，我在屋子里收拾东西，爸爸和宝宝在客厅里玩耍，他不知说了什么好笑的事情，逗得宝宝咯咯笑个不停。那种单纯又幸福的开心不断地蔓延过来，然后如同瞬间凝结的寒冰将我层层封冻。我倒在床上，任眼泪无声落下，但是不敢哭出声，怕打扰了外面那动人的画面。我在心里默默问上帝，天父，这一切的发生到底是为什么？我一边流泪，一边拿起圣经来读，然而，没有听到上帝对我的回答。一直到晚上，给宝宝讲旧约启蒙故事时，神依然对我沉默。直到陪宝宝睡觉时，忽然有一句话跳进了我的脑海。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一下被这句话抓住，连忙继续思想。玛利亚这上好的福分是什么？玛利亚只做了一件看似很简单的事，就是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他选择亲近神，倾听神的话语，以神为乐。马大则不然，他接耶稣到家里忙碌伺候，准备各样事情，他做的也是好的，就如同我们全家人完整和睦的在一起也是好的，并且在人看来很难有比这更好的景况了。但是唯有一件超越其上，那就是玛利亚所得着的那上好的福分，得着主，得着他的同在。这一领受让我顿时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随后的一个周末，丈夫去外地出差，临行前我答应他三天后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期间我软弱时会渴望主耶稣行出神迹，伸手搭救我们的婚姻，但更多的时候我会安静在主前有声或无声的祷告。每次总有两段经文深深地抓住我，一段是马可福音十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另一段 是其后的14章36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两节经文突然照亮了我矛盾复杂的内心。如果说第一处经文是给了我为丈夫、为婚姻继续祷告下去的信心，第二处则向我显明这一信心的纯粹性和完整性。真正的信心是，我们要甘心乐意从神凡事都能的事中交托主权，进而顺从他的意思。为此，祷告过后的主耶稣才能有力量平静地说：“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从前常常不愿意拿第二处经文来祷告，尤其对“然而”那句心有抗拒。感谢主，借着这次婚姻危机，给了我奇妙的看见，也赐给我对这段经文更深的领悟。当我跪地祷告时，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感动和决心，情不自禁地由心说出：“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样的改变，不是我自己主动想要的，却每每使跪下时如懦夫的我，起来之后却变成了勇士。我不再惧怕离婚。离婚的日子终于来到，早上睁开眼睛，窗外竟一片晴空，连续一周的雾霾一扫而空，天蓝得不像是北京。起床后，本以为会被沮丧、忧伤、绝望和怨恨等种种苦毒充满的我，却发现内心竟然满是平安，甚至不自觉地微笑赞美上帝。打开圣经，豁然展现在眼前的是诗篇20篇，一首祈求胜利的诗歌。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竖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在这样一个日子，在世人眼中我将成为一个被否定、被遗弃的女人时，我的上帝竟然告诉我，这是你祈求胜利的日子，这若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就必是一个奇异的恩典。我深信它属于后者。这首诗篇给了我极大的力量，使我可以勇敢地走进这片晴空，去面对自己的各个他之路。开车去公司的路上，脑海里不断回想我最爱的那首歌，一切因你。一股温暖而平安的力量如水入沙般地蔓延到我整个心灵。下午，我按照要求准备好一切材料，来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当我坐在冷气十足的等候厅里等待他过来时，发现自己真的不惧怕这个结果了。那一刻我体会到，神就是爱，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办理手续的过程非常简单，工作人员象征性地问了两次：“确实想好了吗？”“想好了。”他回答。5分钟的时间，结束了20年的相伴相守。内心平安的我没有掉下一滴眼泪，但我知道日后我还是会为今天的分离而流泪，只是它不一定代表怯懦与失败，而是一种纪念和诉说。它提醒我在分离之后依然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为罪人得救不断祷告祈求，因为上帝的恩典大于这场分离。我们在民政局门口分手，然后各自开车离开。一个看似悲剧的结尾。当初开始写这个手记时，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 尤其是如今，当所有的挣扎、痛苦、茫然无助、竭力坚持都已尘埃落定，留下一个看似是悲剧的结尾，我又该写些什么？不可否认，我仍有许多疑惑尚未解开，这些疑问在整个故事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萦绕在我心中。我不回避他们，而是把他们诚实地带到上帝面前，祈求他的回应。他未曾对我沉默，却也没有直接回答我，但是我愿意相信神的话，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在许多奥秘无法解开时，我选择相信他的慈爱和主权。面对今天的结局，我想起了圣经哈巴谷书3:17-19，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跑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段文字让我看到了上帝要他的子民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患难。在人生旅途中，上帝设计所有的情节和环境，都是为了带领他所爱的人走一条上行之路，一步步将他们打磨塑造成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他对我这样说，我便相信，相信故事未完待续，而前面必有丰富之地。于是我决定告别过去，重新启程。父，致我亲爱的朋友，亲爱的你，我要先说，请原谅我，原谅我带给你这样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更原谅我现在才讲给你听。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会真正为我开心，为我流泪，为我心疼，然而你会。正因为如此，我宁愿对你沉默，直至故事的结局。因为或许你会为我抱不平，会替我忧伤难过，会心疼我，想要帮助我，而身处这条征途上的我，不敢也不能拥有这些，因为那会让我把目光停留在自己的委屈和难处上，让我想要随时折返或绕行，躲到你的温暖手臂中叹息自怜。所以连我的父母弟弟我也只字未提，我定义要靠着在前面为我征战的神来面对人生的暴风骤雨。亲爱的你，也许你看到我历经2年的奋战和努力却没有换来一个胜利的结局，这令你很失望。或许你还会说，你的神在哪里？如果他真的存在，真的爱你，为什么竟然不施行拯救？没错，你的问题不无道理，因为所有的童话甚至是见证几乎都是历经风雨终见彩虹，王子与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也曾经希望自己以这样的经典画面来到你的面前见证我的上帝，很可惜我没能实现这个梦想。那么我拿什么向你证明我所信的上帝是真的？我也一直在深深思索，到底上帝活着的明证是什么？是工作顺利吗？是家庭和睦吗？是儿女优秀吗？是病得医治吗？是乐善好施吗？是，但绝不仅仅是这些，甚至这些也不是上帝活着的最好的明证。上帝活着的最好明证是他的儿女在百般的患难试炼当中，经过流泪谷，却依然能欢欢喜喜，依然能坚定信靠，依然能付出爱心，依然能勇敢前行。正如哥林多后书4:7-10所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2014年，我刚好40岁，感谢上帝让我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虽然这个故事令人感伤，并以悲剧收场，但是我的故事是悲剧还是喜剧并不重要，我是什么样子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从我的生命经过会成为什么样子。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免于受苦受伤，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如何把苦难变为福分，把伤痕变成医治。虽然受苦却是欢喜的，虽然负伤却要成为一个负伤的治疗者。我盼望哪怕有一个人能从中看见我所信的那位上帝是真的，并因此愿意来真心寻找他，那么这一切的痛苦和破碎就都是值得的。所以亲爱的你，如果你为我流泪，我会心怀感恩，但我更希望你能和我更紧密地连接在主耶稣的里面，互为肢体，彼此效力，共奔天路。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翅膀在飞。